外资再现大撤退，习近平急叫稳住。航班之争，美中关系再添变数。巴拉圭总统大选，挺台执政党大胜。乌大反攻速势，俄又撤换副防长。大陆青年就业难，外国留学生加入竞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2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驻中国外资企业近日频繁被调查，以致外资信心动摇。数据显示，近5日之内，全球投资者透过沪深港通跨境交易在中国股票的净撤出31亿7千万美元。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日前主持政治局会议，呼吁要稳住外贸外资基本投资，但是有分析认为中国经济重新开放的利好影响已经到了尾声。中共政治局日前召开会议，习近平在当日主持了政治局会议，研究目前经济形势和工作，还提及要吸引外商投资放在更重要的位置，稳定外贸外资基本的基础。香港明报报道说，中共政治局的指示显示，当局吸纳外资稳定外贸的任务相当艰巨，但是美国国会众议院特设对中共委员会的官方推特账号在28号指出，中共外交官发起了一场魅力攻势，试图令全世界相信中国对外开放，但是中共的行动就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事实上，中共人大4月26号通过新修订的反间谍法，继美商美思明治集团驻北京办公室被搜查并且拘留5人，以及日本安斯泰莱制药派到北京的员工被逮捕之后，美国管理顾问公司贝恩公司驻上海的办公室亦都被查。不单止咁，企业投资者发现中共当局正在为控制资讯制造一个黑箱。华尔街日报报道，在加强国安的名义下，当局最近几个月限制或者直接切断了海外对各种资料库的查询，包括企业注册资料、专利、采购文件、学术期刊和官方统计年鉴。例如投资者发现他们对总部设在上海的万德信息公司的数据查询许可权似乎正在终结。万德是中国重要的数据提供商之一，随着中共对资讯的限制变得越来越多，跨国公司依赖这些服务提供商评估在中国的风险。中方这些动作严重动摇投资者的信心。华尔街日报报道，在过去5个交易日，全球投资者藉由沪深港通跨境交易机制撤离中国股市的资金高达31亿7千万美元，这是自从去年11月以来历史最长的一轮资金撤离。报道引述中国美国商会这个月的调查，大约有 27% 受访者的布局投资将会优先考虑其他国家而不是中国，但是去年只得 6% 的受访者有这个意向。外国基金管理机构也都正在重新考虑在中国的投资，好像是德萨斯州教师退休基金去年减半投放在中国股市的金额，佛罗里达州公务员基金也都叫停投资中国的新策略。很多外国企业认为中国的经营环境不断恶化，外国高层担心中国新修订的反间谍法有可能将日常的互动变成涉及国家安全犯罪。美中在各国领域不断发生摩擦，有关航空航班的拉锯亦都持续到现在，为美中关系再添变数。据航空分析公司 Cirium 的数据，4月份美国到中国大陆的10条航线只是安排了85班航班，而2019年的同期美中50条航线就有1506班航班。航空数据和资讯提供商 Iscargobro 的数据显示，3月份由中国飞往美国的定期航班数量只是2019年3月疫情水平之前的 6%。 这些数据显示美中之间的旅行恢复缓慢。目前美国航空公司每个星期有12班航班飞往中国，而 而中国航空公司就有八班航班飞往美国。相比之下，美国航空公司面临更高的燃料成本，因为中方经由俄罗斯到美国的航线要短得多。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已经提出准许中方航空公司每个星期有同美国航空公司相同的往返美中航班数量，但是前提条件就是中国航班不会飞越俄罗斯领空。中共大使馆一名官员将航班谈判陷入僵局归咎于美方，并且声称中方不接受航班应该避免飞越俄罗斯上空的要求。美国航空公司行政总裁艾森向 CNBC 表示，不应该有不公平的竞争环境。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亦都指出，面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北京不能够好像往常一样跟俄罗斯打交道。报道说，中方更关心航班次数而不是航班客满。另外，中共希望增加商务访客的数量，试图吸引外资。北京最终希望看到两国之间航班数量大幅增加，而美国航空公司就希望营运更少但是更客满的航班来确保盈利。有观察认为，这场争端是美中关系之中的最新一条刺。美中关系已经达到自从1979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最恶劣的状况。一位美国航空公司高层表示，美国航空公司亦都喺度反击，而美国航空公司喺一啲国会议员嘅支持下，希望拜登政府拒绝准许中国航空公司提供更多航班。台湾喺南美唯一嘅邦交国巴拉圭，4月30日举行咗五年一度嘅总统大选。开票结果，执政嘅科罗拉多党红党嘅候选人44岁嘅经济学家培尼亚，战胜对手60岁的政治老将阿莱格里，赢得大选。这场大选聚焦台湾关系、经济和腐败。中华民国大使馆亦都发推文恭贺培尼亚胜选，并且表示将会继续致力于同巴拉圭发展富有成效的繁荣伙伴关系。路透社报道，当时已经开出的96%选票，初步官方统计，培尼亚以42.7%的得票结果，比中间右翼反对派对手阿莱格里的得票率高出15%。培尼亚的胜出消除了大家对巴拉圭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的担心。培尼亚在一次演讲说，感谢科罗拉多团队的胜利，感谢巴拉圭的胜利，而阿莱格里承认了选举结果。培尼亚曾经担任巴拉圭财政部长、国际货币基金 IMF 驻华盛顿的经济学家，他关注经济议题，他承诺创造50万个工作机会，提供免费幼儿园，降低燃料和能源价格，并且提升街道的建景率。他表示会消除官僚作风，来扩展国内经济，从而增加税收，兑现之前所讲的政见。至于巴拉圭和台湾的关系，培尼亚曾经说，如果他赢得总统选举，巴拉圭和台湾60多年来的邦交将会不受影响，他将会捍卫和台湾的历史关系。乌克兰的反攻行动近期成为国际焦点。乌克兰军方在没多久之前提到反攻准备工作接近完成。总统泽连斯基在4月29日的一次访问中亦都表示，乌克兰确实有反攻计划。同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雇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首脑普里戈任5月1日亦都预期乌克兰将会在5月中展开反攻，并且警告话，咁对俄罗斯来讲恐怕会是一场悲剧。综合海外传媒报道，泽连斯基向外表示将会有一场反攻，我们正为此准备。他还表示相信今次任务会成功，而且乌克兰能够收复被夺走的领土，但是他认为乌克兰仍然需要某些武器，这些武器会在收复国土的时候有决定性作用。而瓦格纳集团长达几个月以来一直是乌克兰东部战斗核心所在巴克姆特战役俄方攻势的急先锋。他的首脑普里戈任亦都表示，乌克兰军队原本受到天气阻碍，亦有一些内部问题尚待解决， 现在已经准备好发动反攻。他推测乌克兰军或者会在9月5号被俄方喘口气，但是攻势100%会在15号之前展开。他还责备俄罗斯军方只是向雅格纳集团提供所需要的炮弹10%至15%的数量。俄罗斯方面就声称最近几日加强攻击乌克兰，来阻挠基辅发动计划已经很久的乌克兰东部反攻行动。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泽努兹里在通讯软件 Telegram 发文说，凌晨2:30左右，俄罗斯入侵者在战略飞机攻击乌克兰，他们发射的18枚飞弹之中有15枚被摧毁。基辅市政官员在 Telegram 说，这是基辅三日以来受到的第二场攻击，所有针对基辅发射的飞弹都被摧毁。在外界纷纷传出基辅将会展开大反攻之际，俄罗斯军方4月30号撤换负责后勤的最高级将领米兹恩塞夫上将，他被部分西方媒体称为马纳波屠夫。俄罗斯国防部未讲明只是上任7个月的米兹恩塞夫为何被撤换，而近卫军总司令库兹缅科夫就接替了他的职务。中国大陆经济放缓，年轻人失业率飙升，而今年的毕业大军又将会走出社会，就业竞争更趋激烈。不过之前很少人关注到，很多外国留学生亦都瞄准中国的就业机会，成为中国学生的就业竞争对手，而且他们已经享受着中共当局提供的各种福利。最近一位香港大学生发表的影片显示，一些外国留学生亦都加入竞争行列。一名塔吉克留学生告诉他知，自己在西安交通大学读建筑系，还说这边的建筑发展特别大，毕业之后打算留在这边工作，并且认为人工能够赚2-3万是最少的。另一名马来西亚留学生告诉香港大学生知，他是读机械工程的，读完之后亦都应该会留在中国。根据外国人到中国工作的分类标准，外国留学生留在中国工作并不罕见，而中国目前大专院校毕业生面临严重的失业潮，年轻人在抒发毕业即是失业的迷茫和绝望。党媒体就不断操作要年轻人放低高学历去从事底层工作，甚至要组织30万广东青年下乡发展。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这些外国留学生享受着中共当局提供的高额奖学金、生活费、免费来中国留学，还将会成为中国留学生的就业竞争对手，而且他们的人数还将会不断增加。中共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曾经透露，当局将会拨款600亿美元帮助非洲人到中国留学，在中国民间引发更大争议。一位大陆直播主持说，某些人真是洗紧老百姓的血汗钱不痛，真是将我们当成韭菜随便割。600亿美金折实人民币4080亿，亦都相当于我们国家13亿人每人要拿315元出来供养非洲留学生，平均使在10万非洲留学生身上就是每人接近400万。另一位直播主持说，知道我们中国有多少贫困学子，有多少个贫困家庭子女考到大学，读不起书的有多少，这些钱在他们眼里面是救命稻草，都是天文数字来的。大陆民众亦都说，如果大家平等我都同意，平等高考，平等给学费，但是中国老百姓的细路要付出高额的学费和生活费，非洲人来读书要倒贴，在中国作威作福享乐，那就不对了。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今日见到一段说话，说南韩和北韩的同时存在仿佛是上帝的一件艺术品，他活生生地向世人展示两个国家同样的传统文化、差不多的国土面积、资源、地理位置，只是由于制度的不同可以造成怎样的天堂和地狱。所以不要动不动就跟我们讲国情，你若果说是国情特殊，我们就理解为是制度特殊，制度才是最大的国情。 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